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访谈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凉风姊妹。我们常常说信仰要活出来，但当信仰遇到职场的压力、选择、竞争，甚至换跑道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行出我们的信仰？神真的关心我们每天的工作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办公室里也经历他的同在和引导呢？今天的嘉宾将和我们聊一聊他的职场故事，他怎么看基督徒在职场的角色，他又是怎么样邀请神进入他的工作，又怎么在一连串的转变中经历到神奇妙的带领。相信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和温暖的故事，希望您从中能得到鼓励，也重新看见。原来，职场不只是谋生的地方，更是我们经历神、学习、成长、见证神的地方。这个时候，我要邀请高景福弟兄为我们今天的分享做感恩的祷告。
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感恩赞美你，我们来到这里来听朱长老的奇妙故事。朱长老是我所敬重的属灵前辈，他不但在属世的事业中获得巨大成功，更在信靠主属天的生命上有非常多的恩赐。他从小在大学的时候就信主，一辈子宣扬福音，传扬主名。他为了更好地传扬主名，他非常自律，每天都是活出美好，进行各种各样的锻炼，为了保持好的身体，为了荣耀的主名，祈求圣灵保惠师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开我们的灵，恩膏我们的口，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保守这个网络的畅通，保守要来听见证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不受阻拦的来听朱长老的故事。通过听朱长老的故事，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渴望了解福音，更多的亲近上帝，来荣耀他的主名。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高弟兄，今天的嘉宾就像高弟兄祷告中说，是朱振中长老。他出生于上海，他被可口可乐公司外派到中国大陆，任可口可乐公司大中华区市场部副总裁、大中华区运营副总裁。退休后任两家公司的 CEO 和 CCO。朱长老在美国。Tuskegee 学院取得食品学硕士，芝加哥的 Lake Forest 管理硕士学院获得 EMBA 学位，并任中美食品协会会长。 他在中国大陆工作17年，担任了上海美商会董事、3家上市公司董事，退休后在美国基督徒创业协会总干事，并在使者协会和正道神学院任董事。目前，朱长老在圣地亚哥主恩堂服侍年轻人，分享他丰富的职场经验和属灵教导。朱长老，我们感谢并欢迎您再次做客《小人物大故事》，请您跟我们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谢谢大家再一次邀请我一起来分享神的荣耀和见证，谢谢。
我知道您今天为我们预备了很丰富的信息哈，那我想我先就把时间交给您，您先分享，之后我可以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好吗？
好呀，
谢
我
谢
很高
您。
兴再一次回到大家的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在职场上的50多年的经验啊。那所以那里面有很多的我的故事。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神一直陪伴着我，在我职场上跟我同行，而且他一直在嘱咐我。所以呢，我从这一个在神的一起同行的中间呢，我自己学到很多的功课。所以我借着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我怎么学到神跟与神同行在职场上的时候，我学到了些什么功课。我做了一张 PowerPoint，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有几个原则，如果是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其实也不是只有在职场上，在生活上，在家庭里面，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一样事情，就是把神当首位。那每天早上的灵修是不可缺的，为什么？因为我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借着灵修从神的话中。我们能够领受到从天上来的智慧以及力量，那这些智慧和力量呢，在职场上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魔鬼的伎俩，有黑暗的权势，所以呢，我们靠着神的话，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不仅站立得住，我们可以抵抗，而且我们可以在非常糟糕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永远记得我们是为什么在职场上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多年的经验，而且我也不瞒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也忙到一个地步，早上就没有灵修，那我就发现那一天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这是我自己学到的一个功课。再怎么样，我们一定不能够忘记，要记得读他的话语，听他的话语，再跟他祷告。我想这个神的同在是一个我们在。功课在职场上必定要有学会的功课。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记得，职场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不是荣耀自己。我们常常觉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经验，我们在职场上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拼搏，努力的拼打，我们就希望能够得到更高的荣耀、荣誉，能够得到更高的职位，能够得到公司的认可。同事们的认可，在我们的经济上啊，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报酬，那这是通常都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到后来工作的，越来越觉得，真正的职场的目的不是在荣耀自己，是要荣耀神。因为一荣耀自己以后，我们很容易就走偏差，因为我们想要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那你想想看，肉体。血气想要得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荣华富贵。这些东西呢，是一个不能够维持久的东西，是世上的情欲的东西。所以呢，我后来我就常常提醒自己，职场的目的是为要荣耀神。第二个，如果是我们记得我们是要为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我们做任何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或者做任何事情。我们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想想哪一条路能荣耀神的时候，很快就帮助你能够做决定，做出决定出来。当然呢，做完决定以后能够怎么执行出来、做出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是荣耀神的，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很大的偏差。第三个呢，
是有关于自己家庭、职场、生活大小的问题，先都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学到的功课。因为在家庭里面，在职场上，在生活上，我们每一天都会碰到不同的问题，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选择我们要做的。那这些事情，我们常常纠结，我们常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该做什么决定。那这个时候，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带到神的面前，英文有一句话，put God first，把神放在首位的话，其他的事情都很容易就能够解决。在我待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职场上，我有很多的一些这一个经验，我都是在挣扎中的时候，但是我一回到神的面前，我就很清楚该怎么做。第四个呢是专心靠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记得我们要专心。我们所谓的专心，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些世界上的许多的事情分心了。英文叫做 distract。一分心以后，我们就不会专心的跟着主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出了差错。这个差错一出来以后，将来就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也是觉得我学到的东西。那另外呢，在小心职场上有很多的陷阱。职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那这些职场上的陷阱呢？比如说金钱上的陷阱、异性的陷阱、奢华的生活的陷阱，我们常常会羡慕一些比我们做得好的人、做职位高的人，他们的生活上的享受会诱惑我们。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都是魔鬼的陷阱。这陷阱呢，就让我们如果陷下去的话，就非常难自拔出来，我看过我们的同事，我也甚至于看过基督徒，喝酒的，到夜店里面去唱歌的，这些陷阱一进去以后出不来，就变成到最后家破人亡，跟家里面、跟妻子、跟先生这个分离的，这么我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呢，最后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功课是从职场上我们可以学到的。记得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职场上？神一定有他的目标在里面，一定有他的目的在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职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有很多的很复杂的这个人际的关系，盘根错节的这些关系啊、政治啊、这些和这些东西呢，常常把我们圈在里面。那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在这种地方，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明辨啊。另外呢，我也学到，在职场上，如果你要做成有很好的绩效、有很好的成功，你就必须要付出额外的这力量、时间、体力。那这些东西呢，来应付我们所受到的压力，我们在环境里面所碰到的各种的这种焦虑。那这些东西呢？是要靠我们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我们才能抵制这些忧虑、焦虑，然后我们就不会说产生我们心理上的一些疾病。所以这是一个我从中工多年的工作上学到的。所以从这边我可以再稍微归纳一下，牢记这个职场上的六点。第一个，我们被神放在职场上，我们是要为着要塑造。属神的品格，属神的品格，不是属世的品格。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三章、第四节，第四节就讲到，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个老练这个字呢，其实它的这个英文的翻译的意思就是 mature，非常成熟的一个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经历了这个职场上的这一段，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变成越来越老练。我们尤其是分辨事情的是非，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很快的就能够分辨出来。那第二个，学习信靠神，并非完全靠自己的，这一个非常的重要。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你知道，哥林多后书说，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力量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为什么神要我们经历在职场上，因为在职场上，我们就发现我们是无力的， 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使力使不出来的，我们也真是不能破出来我们这个软弱的躯壳，我们这些情欲的躯壳，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实在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完全看，我们不能够像很多人讲说，我可以靠自己，这靠自己是绝对靠不了的。那第三个呢，借着工作暴露自身的许多的问题，才能带来改变。那我这个工，在我的工作里面，我到后面我发现，神常常借着我的工作上的失败，我工作上处的问题，我跟员工之间发生的问题，让像一面镜子一样的照到我自己，实在是需要很大的改变。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职位越来越高，权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很难免我们的骄傲随之增长，也是增长。那在这种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自己谦卑的态度，能够保持一个愿意听我们员工的声音，愿意跟我们的员工打在一起？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我记得我刚刚到可口可乐去的时候，那时候是1991年，我在这个餐厅里面吃饭，我走到餐厅里面去。第一天我走进去的时候，这个有这个我们的副总经理陪着我说：“朱总，我们的。”我陪你一起去吃中饭，他陪我去到了餐厅以后，结果餐厅的最旁边的地方有几间房间，小房间，他说我们吃饭是在那个小房间里，那我就跟着他一起去。去了以后，我们在那边吃以后，我就发现员工，我们那个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上海的那个工厂里面，我们差不多有600多个人，那这个员工呢都在排队在这个领餐，要饮用，要饮食，要吃饭。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就说，为什么员工就要排队？那我们就进到小房间里面吃小锅菜呢？这个问题我就，当然我们是从美国去的，所以我们比较美国就没有这种阶级的观念。所以呢，我吃了差不多1个礼拜以后，我就跟我的这个副总啊，还有我的这个行政经理啊，就讲，我说，我个人觉得这一个做这一个老板，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吃小锅菜，我个人觉得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作为管理者的一个行为。那我的这个副总经理就听说，那朱总，你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小房间里面的这一个小锅菜，这个把它除掉，这个没有必要。我说，除非我们有客人来，我们有访客来，那我想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接待他们。所以呢，我就告诉了他们，那他们以为我是讲的是开玩笑的话，但是我是真的有意思。所以到了过了1个礼拜以后，哎，我就跑去吃饭的时候，我再也不进到那个小房间里，我就站在那个排队，跟我们的员工一起排队。我当时看到，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员工看到我在那里排队的时候，就很惊讶，他是怎么朱总怎么跟我们一起排队？他应该到那个小房间去的啊！但是看到我就站在那里，他们就问说：“朱总，你确定你要在这里吃？”我说：“我当然了，我跟你们有什么差别呢？我喜欢跟你们混在一起，我能够听听你们说的，能够听你们讲讲工作的上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小心。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表现出来，我觉得那种阶级的表现就是一个小心，我们必须要小心骄傲啊，都会很趁虚的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我就刚刚讲到骄傲啊、懒惰啊，比如说很多时候，我记得我们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想要做管理者。他为什么想要做管理者呢？到后来我多次问他以后，他终于跟我讲了实话。他说，因为做管理的人可以把很多的工作都分配给下面的人，所以我自己就不需要做什么很繁重的工作。那这种呢，就是一种不正当的一个问题，不纯正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你假如做一个好的管理者，你一定会比员工要更忙。你所谓授权，是让员工他懂得比你多的，他能做得更好。而授权另外一个目的是让员工借着授权能够操练，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他的职业的生涯能够不断的升高，能够不断的进步。所以呢，这是第三个。第四呢，我们要学习常常寻求神的心意。那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在我这一生里面，我碰到几个很大的一种转折点，也就是我职业的转折点。我其实我离开可口可乐公司，我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了12年，工作了十二年，结果到了十二年有一次，我的这个老板我是亚太区的这个总裁，他从美国的总部飞到这个上海，他特别到上海来跟我见面。那我记得我们在那个时候，我在希尔顿的这个餐厅里面跟他吃早饭，那他就跟我讲，吃了先是闲聊了一下，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叫 George，我英文名字叫 George，他说这个我这次来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来谈的啊，我说是什么事情？他说，我们已经决定要把你从上海调到这个北京去。那我当时听了有一点惊讶，因为就这是似乎是突如其来的这个听到的消息。那我说怎么要调我去这个北京呢？难道我在上海做得不够好吗？他说不是，就是因为你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能够帮你 move 的，另外把你移到一个更高层的位置。那我说那是什么工作呢？他说："这个工作呢是 Senior VP 啊，执行副总裁，管这个政府关系的啊，Government relationship 就是政府关系的。"我当时一听，我心里面已经凉了，因为这个管政府关系、弄政府关系的这东西，其实在中国，如果你大概知道，你都知道不是这个容易的事情，因为政府的官员这个是非常不好伺候的。那要伺候政府的官员，那大部分都是在应酬的这种桌子上面喝酒啊，这个唱歌啊，甚至有异性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就实在是很挣扎。那我就跟我的老板讲，我说这个可不可以，让我这个考虑一下啊，跟我太太商量一下，然后我来给你回复。好，我回去以后，我就告诉我太太，所以我们立刻跪下来祷告。我们祷告了一天，祷告了2天，祷告了3天，到第4天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异口同声的都说不要去北京。显然，我们神借着圣灵给我们两个人所说的话都是同样的，不要去北京。那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到，我如果去了北京，我想我的工作每一天大概就是应酬。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应酬的就是喝酒啊，花这种花的这种生活的话，就非常的不正常，就是夜店的生活。所以呢，我就写了一个的 email，officially 就是跟他讲说，跟我的老板讲说，我说我决定不去那个工作。那我想这样子，如果说可能的话，这个你是不是可以安排任何一个工作，我都愿意接受呢？就很快，我的老板他是这个President of 亚太区的 Asia 的这个 Asia 的这个 region 的这个President，他说：“George, I'm sorry, you have no choice。”他说：“George，很抱歉，你没有选择，因为这个我们在总部已经决定了，你就要一定要。如果 if you decide not to take the job，如果你决定了不拿这个工作的话，那你可能就必须要resign，就是要辞职。”辞职的话，以我们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辞职的话，我就会失去所有的我的退休金 pension 哈。那这一个当然还有就是，我就失去了我的职位，我也不会有工作了，在可口可乐的。那其他的话就是当然就是，丰厚的薪水这些车子、个人的车子，还有公司给我提供的房子什么这些福利都没有了。但是这个我在我心祷告的时候，并不很巴的我，因为我觉得，假如说我顺从神的话，我相信神一定会有更好的安排。 所以我是在那一年的2002年的这个2001年的11月提了我的辞呈，就告诉我的老板说，假如在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就提辞呈吧，我就不再继续做下去了。那我就把我自己的前途交给神。那我就写了这个信给了这个我的老板以后，那我是11月写的。我最后一天，因为工作很复杂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管这一个全部的这个我们中国的区域的这个整个的业务，包括销售，包括这一个人力资源，包括这个运输，包括这个仓储，包括这些财务，全都，所以相当大的一片在里面，所以我要像花相当的多的时间才能够交接出去，所以我要到，我就提到。2002年的2月份的时候，我最后一天这个上班。但是你想想看，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不是自己人的旨意的时候，就有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等到我差不多到了2002年的1月的时候，我突然间收到一封挂号信，是从可口可乐的总部，是在亚特兰大寄给我的。这个是从总部的人力资源，那当然这个跟这个从结构上来看，它是人力资源的这一部分。那我的老板他我们是 operation 的这个运作的这个营运的这一部分的，所以跟我的老板是没什么关系的。那这封信是什么呢？我一打开来看，他说 Mr. Chu，他说 You are qualified for early retirement，你符合。公司最近提出来的一个提早退休的计划，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表示说我可以继续的享受我的退休金、我的保险啊，我所有的，我就等于是正式的员工，退休了。那除此以外，我还享受叫做3+3。什么叫3+3？就是我如果接受这个 offer 的话，我的年龄可以加3岁。我的工作可以加3年的工龄，这样子加在一起来算我的退休金。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眼泪就从我的眼睛里出来了。我说：“神呐，你实在是一个恩典的神。当我们顺服你的时候，你也一定会照顾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不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要努力的挣扎来活下去。”所以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经验，这个我从来没有忘记。所以呢，我就刚刚讲，我们一定要学习寻求神的心意在哪里。但是我也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就是我没有寻求神的心意的故事，是一个相反的故事。当我离开可口可乐以后，很自然，我当然就希望能够再找到别的类似的工作，管理的工作。所以呢，我就在。这一个上海呀，我没有我不打算离开上海。那当然呢，我是因为我自己出生在上海呀，多多少少有些感情啊，所以我就准备留在上海，我就在上海的一些公司里面找工作。找了以后，哎，就找到一家公司，这个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媒体公司 media，因为我是后来是做这个。我有一段时间在可口可乐是管所有的这个市场，还有这个销售的，所以呢，我对于媒体呢相当的熟悉，所以这个公司找到我呢，要我去做他们的 COO，就是 Chief Operating Officer，首席运营官。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做，开始一做我就感觉不对啊，我说哎，这个工作好像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好的一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管理运营的，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一些媒体，就是广告啊，东西都是在我手下。我下面有差不多有300多个销售的人员，那这些300多个销售员，我们当时所接的案子呢，这些案子都是因为中国刚刚开始修建这个地铁，所以每一个第一线城呢。第一线城的这些地铁呢，都是我们的公司包他们里面，比如说 这个地铁站里面的所有的广告，还有地铁的车厢里面所有的广告，外面的广告，里面的广告，还有就是这个地铁的外面的街道上的一些广告，都是我们在包的来做的。那这个是第一线城的，那逐渐的也进到第二线城、第三、第二线城的这个地铁的这个运作里面去。那这个每一次的广告的这些这个费用呢，都是非常昂贵的。你知道这个广告是很贵的，所以说呢，这些费用每一次都是将近上亿、上千万的人民币的这个费用。在每一次要开会的时候，我们要到城市里面去开会的时候，这个城市要建地铁了啊，需要找这个广告的公司来帮他们整个来做广告啊，这个做什么呀？那这样子的时候，都会要来讨论这个媒体是怎么投放的，要放多少钱，在什么地方放，是在车身里面是用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这些东西全部都要讨论。在讨论这些之外呢？我们还要讨论一样什么，就是它的费用的问题。你知道这个钱是很非常大的钱，所以在这个会议里面，我们经常在那里看，我在旁边冷眼看到的就是市政府的人、县政府的人、公司的人，各种的门地方的人，大家都想伸着手能够抢一份。一杯羹能够赚，能够拿到一笔钱，所以人类的那种丑陋的那种贪婪的这种样子都显露在会议室里面，让我觉得就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那边坐了差不多6、7个月以后，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每一次来开会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说我怎么能够做一个基督徒？我怎么能够安心读神的话语，而且能够跟神说神啊，我要遵行你的话呢？所以显然这个念头就出来，我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个公司？我做了6、7个月以后，我就有一天跟我的 CEO，我的老板是一个香港的，这个女的，我跟她讲，我说我好像我不太习惯这个工作，这种环境。她说怎么了？那我就很诚实的跟她讲，哎呀，她说你这个人，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第二次跟她讲的时候，她就知道我想走的心意是很蛮强的。那她。我后来也知道他不希望我走，因为我的职位是相当高，COO。那在这个公司呢，正好要上香港的上市，所以要上去的时候，他当然不希望他中间里面有 COO 辞职，因为这样的话，新闻会发布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哎，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他上市是不是有问题呢？所以他就劝我说，你不要离开公司，你再等个1年的话。公司上市成功的话，你至少马上立刻就可以拿到200-300万美金的这个股权，所以你为什么要现在走呢？那我一样，我就回去等，等我就会祷告。我祷告的时候，你想想看，很奇怪的是，神的话，圣灵就开始责备我，而不是安慰我，是责备我。他说：“你当时在找这工作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你来做正确的决定。”哇！我一看，我一想到这个时候，我就立刻来到神的面前，我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警惕，所以我就离开了那个公司。离开那个公司以后，我在一个会议上面就认识了另外一个从香港来的人，那我就认识我们就谈谈，因为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公司是做这个鞋子的鞋子的这个做这个胶水的，这个胶水是放在鞋底的这个鞋，英文叫 sole，sole，sole 就是那个鞋底的鞋底的底面，它要跟鞋子的布面来连在在结在一起的时候，是用那个胶水结在一起的。他说我们做这个的。现在我们目前有500-600个人，其实我是喜欢人少一点的，因为那个时候在可乐公司要管7、8千人的话，是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想，哎，这个人数是不错。他说，如果你能够帮我们这公司在2年、3年里面继续的成长20%、30%的话，那我就把这个公司的一部分的股份就给你，差不多将近20%的股份。哎，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丰厚的这个收入，所以我就答应他了。 我就去了。去了一做了以后，没有做多久，做了2个月以后，我就收到我的财务部的经理就告诉我说，这个工商检验局打电话给他说要查我们的账，因为说我们有漏税的地方。哎呀，我很紧张，我绝对没有想到我去做一个地方的工作会有漏税的，所以我马上就叫我的财务经理去查我们什么地方漏了税，如果漏了，我们马上就会补，来叫补交这些税。结果查了半天才发现，这个公司在很偏远的东莞的很偏远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小的运作的，是把从德国的买来的原的胶水原料，我们分装成为小的包装，卖给广东、福建附近一些其他小的、中小的做鞋子的这些公司，做球鞋的这些公司，那我们这个公司就能够有相当高的利润，这个利润是45%，因为这些原材料进口进到加工区里面是不需要付税的。啊，我一次才知道，我马上写了一封信，就给我们的董事会，因为我是 CEO 嘛，所以我就写给董事会，我说我们不应该做这种事情，我们应该立刻停止。董事会马上回了一封信说，很抱歉，我们决定我们不会放弃这一片，因为这片业务是非常高的利润，40%、45%的这个毛利，所以我们以后会继续做下去。那这一讲了以后，我又马上觉得我不应该继续做下去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个违法的公司。所以当然我离开了，我后来就差不多2个月以后，我离开了这个公司。那这公司在后面3个月就被工商检验局查了以后，就发现有漏税的情况，所以就罚了这个公司2、3千万的这个罚款。那这不是我要讲的目的，但是我又讲这个。当我再一次思考的时候，我又重新的想到，自己只想到找到公司，但是并没有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最后的下场也是一样的，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下场。那这就告诉我一个什么？等到我离开这个公司以后，我再下面去找我下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就在神的面前，我祷告、祷告、祷告了将近有2个多礼拜、3个礼拜以后，神才让我看到，我就发现，神告诉我说，如果你要换工作的话，你要转换跑道的话，你不是在弯道来转，而是应该找一个全新的跑道来重新开始你的事业。哦，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开了一个自己开了一个这个咨询公司啊，帮一些中小企业做他们的策略，帮他们设定他们的组织结构，帮他们制造他们的，所以做很多这一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我是2个人开始，到最后我们有这我们的小团队差不多有14个人，结果每一个人都变成基督徒。那一段时间也是我工作最快乐的时间，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千万记得寻求神的旨意是一个基督徒必定要做的。如果你不寻求神的旨意，你没有带到神面前来，跟神祷告，我跟你讲，你所做的决定，如果是按照你自己的内心的，我想10之8九都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过去的一个经验。那另外呢，那我也还是讲，记得在职场上我们是要传福音的。所以我在后面那个我们的那一个咨询公司，我们不仅我们来的员工每一个员工到后来都会受洗，都变成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们的中午有一个很短的查经的聚会啊。那另外，我们很多的顾客因着我们的员工销售的员工都是基督徒，结果他们也变成基督徒。所以传扬福音、做主的见证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上的工作。那另外，最后成为别人的帮助，这是我想是非常重要。这也是今天当小人物大故事邀请我的时候， 我说我愿意到大家的面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因为我是要告诉大家要成为你们的帮助，因为我自己所学到的功课，我真的是应该要能够分享，让弟兄姐妹不会走我们同样的道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还有一样事情我可以分享的，就是在工作上的时候，我碰到很大的压力，因为管理销售。销售就是业绩，业绩是一个很大压力的地方，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常常在祷告里面，我是交给神，交给神的时候，所以神就会告诉我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我经过这些压力的时候，借着祷告，借着与神亲近，把压力带给。能够卸在神的脚前的时候，这个我得到的经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我在我的工作里面，我一直非常的快乐和非常的愉快。那最后一个我能够学到的，在我的工作上的，就是在整个的工作的里面的时候，我一直学到几样事情，就是神叫我们说，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一定有一个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人。所谓的新人，就是我们会成长的，我们会改变的。所以我就常常在这工作上，我勉励自己，一定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那另外建立去强迫健康的身体。我那个时候就是在上海，我开始运动的。我为了运动，我自己花了很多的精神。我是一个早起的人，所以我一早上起来有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读神的话语，读了神的话语，那然后吃了早饭，我就去这个办公室。那我就想，吃了早饭到办公室中间，是不是能够在路途中能够找一个运动的地方，我能够运动了。好，我就祷告，祷告了以后，神就给我去看了2、3家的地方。结果好像没有一家是早上6点半开门的，最早的一家是7点钟开门，所以我就跑到那个最早的一家7点钟开门的地方，我就去跟他们说，我说，哎，我是想运动，但是你们是7点钟开门，我可不可以在6点半来？那我运动，那我也不会打扰你们，我运动完了我就走。哎，他们说，我们想考虑一下，想一想啊。他们说到最后，他们说好，可以，好，那我就是6点半去运动。那几年在上海，我本来是在我是运动，我是用跑步机啊，跑步机那是很简单的，就是跑步。那另外做一些健身的机械运动，但我就后来想起来要游泳，游泳呢我呢，你知道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学游泳，所以我就最简单就是一个蛙式，我也不会学自由式，所以我就后来就在游泳池里面。我会碰到有一两个人，那个时候人很少，早上就碰到他们在游自由式的时候，那我就跑到前面去看他们怎么游自由式，然后我就问他们怎么游。但当然呢，你也许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找个教练来教你呢？因为我们的工作常常要出差，进出就很难找一个固定的时间能够安心下来学习，所以我就在游泳池有机会，我就问问他们，他们就告诉我怎么做，那我就开始学他们怎么样，然后就是按照他们所告诉我的这个要领，我就去学，我学了差不多7、8个月，感谢神，我学会了自由式，但是我知道我的自由式不是很标准，绝对不标准。而且呢，我游起自由式非常的吃力，但是感谢神的，从那个以后，我每几乎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一定会游泳。到现在，我已经离开上海差不多20多年了，我还是每天坚持下午的时候会到健身房去运动游泳。我现在的游泳，我自己知道。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狗爬式的，我已经游得还可以了，而且觉得还蛮顺的，因为我现在觉得不是那么累。我每一次游，我游的最多的时候要游10趟一来回，假如算1趟的话，要走10趟。那现在呢，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游的比较少，差不多游6趟的样子。所以我每一次游泳要游6趟，然后再做一些机械操。早上呢起来的话，我就是。成功完了以后， 读完神的话语，我会写在一个小纸条上一些圣经的话语，然后我就出去走路，走一面走一面思考神的话语。所以这都是谢谢感谢神，让我在职场上能够学习到的一些东西。两姐妹，我的故事讲到此，时间是怎么样？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哈，我很想知道您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当您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就去直接去凭着自己的喜好去找了那个工作以后，学到的功课，那我想问您，有没有在职场上因为坚持属灵的原则而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啊，那个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啊，写有一些 vendor，有一些 vendor 就是我们的供应商啊，他们要贿赂我，贿赂我的话啊，我比如说有一个供应商，那他贿赂我是这个，他跟我讲，他说朱总，我们是做罐子的，那我们如果做罐子，我们有空罐，如果你能够让我也灌可口可乐来卖可口可乐的话，我愿意每一年给你差不多300到400万人民币。啊，那个时候啊的三百，现在300算400万，根本就不算什么。那我说我一口就回绝了。然后他说：“哎，朱总，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前面的那个总经理他就让我们这样做呢？”我听了以后我很生气，我说，那是他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当然，我回绝他了，他就很生气，他就在外面开始重伤我，说我这个要求他们让他们来做帮我做灌装，那我就这个话就传到我老板那边去了。我的老板就问我说有没有这样事情，我说老板你可以相信我。在这个时候，你看看一个人的诚信就很重要。一个人平时的行为就很重要。当我说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跟我老板讲的时候，我的老板回答非常简单，他说 "I trust you，我相信你。"所以你就知道，有的在职场上，很多时候你不跟不抱团，你不跟别人做那种同样的肮脏污秽的事情的时候，常常就会招惹到许许多多的坏人，这些人就会暗地里来重伤你的。所以这是一个我碰到的事情，
谢
还
谢，
有一
谢
样
谢。
事情，我想我忘了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如果你知道我看到我的简历，我是原来是学技术的啊，我刚刚开始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食品公司的这个技术部做测试的啊，就在实验室里做测试的，我是技术的，结果后来我到了美国玉米公司，我一直做到了总监，市场总监。我从市场总监，然后跳到可口可乐当他们的市场部的总经理，啊，不，技术部的总经理，管中国的这个技术。那这个转变呢，就让我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转变，因为我在开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最大的 CEO 碰到技术上的问题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把脸转向我。他说：“George，你是技术的人员，那这是技术的问题，那你就应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想说，你做技术的，做久了以后，你就被贴了一个标签，技术人，技术人。所以呢，我就想，我说我到可口可乐公司来，那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我就想说，可口可乐的产品是很简单的，我常常讲，可口可乐的产品就是水加糖加二氧化碳。那为什么神把我放到这个地方来？我相信很重要的是，这样简单卖这么简单产品的公司，却能够卖到全世界各地的话，它一定有它的奥秘。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转行到市场部，所以我跑去跟有一天我就跑去跟我的老板讲，我说老板，我可不可以想从技术部转到市场部？老板听了又大笑，说：“哈哈，你真是 naive，你真天真了。”他说：“你是做技术的，市场部，你知道可乐公司市场部是非常非常的，英文叫做 sophisticated，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我们研究消费者的心态，我们研究中国的消费者不一样的情况，我们研究英国它的消费者形态不一样，我们就产生了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包装、怎么样的瓶装、怎么样的量，这些东西全部都在一起，而且我们的产品放在这个超市里面，放在卖场里面，它的货架的排陈设什么都不一样的，都有它的道理在里面。但是我这个东西，我在我心里面以后，我就开始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以后，哎，神好像没有拒绝我，所以我就继续的。第二年的时候，我跟我老板讲的时候，他说不可能的事情，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板，如果真的是不可能的话，也许我可能就会离开公司。那我那个时候在管这个技术的时候，管得非常好。我把整个的系统 set up 起来，我们的产品良品率是100%。这样子情况的时候，哎，他就很紧张。他说这样，让我去跟总公司谈。所以他就去跟总公司谈。谈了以后，回来以后，他说总公司答应了，但是是有条件的。说什么条件？他说你要到美国，要6个月，要学市场的经，怎么来管理市场，啊，怎么管市场，还有销售、仓库这些都。所以我6个月的时间回到美国，我开卡车开到这个超市，啊，怎么样把东西放在货架上，怎么样清点，怎么用那个数码打在这个数码里面，就知道我们旧的货有多少，新的货上去多少，然后到仓库里面看，仓库里面是怎么样安排盘算，怎么样的储存的这些产品，温度啊、空气啊这些东西都要做，所以这些我都学会了。那从市场营销以后，到最后公司让我管理整个的业务，我刚刚讲了，包括人力资源，包括财务，包括所有的这些仓储，包括这个生产制造全的。我当时以为神给机会让我学习不同的领域，其实我到后来才理解。当我回到美国来，退休，完全退休回到美国来，我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基督徒创业协会，我做这个总干事，做了4年的时间。我在那个4年的时间，我每一年要到中国去3年3次到4次的时间，我帮助在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做生意的基督徒，我帮助他们怎么在这个自己的事业上面，在自己的专业上面，能够做一个好的这个基督徒。那所谓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你在工作上要做的有成绩的基督徒。那你要做些什么？那因为我涉足了技术、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财务什么，我就能够把这些东西整个串联在一起。哦，串联在一起以后，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教他们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圣经的话语，圣经的基础是什么，神的基础。那另外，你的专业应该怎么来做，来能够优化你的成绩，才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讲这个时候，他们突然间觉得，诶，这个人不是只有讲圣经，他也能够讲我们做的工作的言语，所以我们就能够通了。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理解，我说哦，神那个时候给我机会能够学这些东西，整个串在一起的时候，是为了我后来能够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在中国的弟兄姐妹，教导他们一些管理和这些运作的一些基本的道理和基础的时候，让他们得益处，让他们做得好的时候，他们更加能够荣耀神的名。所以这也是我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神的职场观和我们一般人的这个对职场的看法有哪些不同？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神的职场观是最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借着在职场上，因为职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人的整个人生里面，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在职场上的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时间段都很长，而不仅是只有一段，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再加上工作的本身是非常挑战性的，工作的本身不是那么简单、单纯的、单一的，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就牵涉到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好了， 在工作上，我们一定会碰到问题，我们碰到失败。那我们怎么在失败以后，我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呢？第二个，在职场上面，我们会碰到的就是复杂的，我刚刚讲的人际的关系。我们怎么来调节人际的关系，显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事情是一个平衡的，是一个均衡的，而不会过度呢？那另外，我们在职场上受到压力的时候，受到焦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职场，能够训练我们有一个坚忍的态度呢？能够承受这些压力呢？而不会每天的抱怨，或者是常常的这种负面的思想呢？还有，我们碰到这个所谓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解决呢？我们该怎么来听人家讲话呢？我们该怎么样的能够知道他想要什么东西，能够达到双赢的目的？所有的这些的东西都是神要我们在职场上学习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的培养、我们的性格、培养我们的这个 character 是很重要的一个联系、连贯的东西。所以
培养
说，
我
有
们的
人想
品
说，
格，嗯，
呀，您说。
对，我就说培养我们的品格，属灵的品格，是，嗯。
所以说，你看看，有人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培养我们的品格，我们到了天上天堂去，那天堂不就变成地狱了吗？所以，我们那种贪婪，我们那种投机取巧，我们那种欺骗，我们那种不能被人信任的这种，我们都要在职场慢慢修这个功课，能够修到一个地步，我们做出来的、说出来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我碰过很多的情况，人家一碰到我，交谈了一阵，他说：“我猜想你是个基督徒。”我不是说炫耀我是基督，但是我们有那个中间的差异性，那这个差异性就自然因为我们的品格而流露出来的，不是做作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神放我们在职场上啊，我们要学到的一个功课。所以这是神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视野里面看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应该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觉得在职场上，我们要得到高的位置，得到好的薪水，得到好的这个分红，我们才满足。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的，神要我们是在经历职场上各种的上上下下，各种的不同的情况，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有站立坚定的信心的时候，这是神要看到我们是能做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线上可能会有一些基督徒年轻人或者是父母亲在预备帮助他们的孩子儿女们进入职场的时候，您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鼓励？因为对他们这个人生这个阶段来说，真的是非常，我们说是心里会有很多一些不确定、不知道，有很多未知数，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疑虑，或者甚至是恐惧、害怕。您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鼓励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如果他们的孩子要进到职场里面去，我跟大家讲，他找到这个工作，他一定要小心这个企业的文化是什么。所以跟面试的人谈的时候，应该多谈一点这个企业的价值观是什么，在企业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啊？那你跟面试官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有时候他讲的时候是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你就应该找机会去从旁边去，在旁从旁侧击的，
旁敲侧击。
旁敲侧击，对，旁敲侧击的去看看，理解他讲的是不是属实。因为你如果碰到一个公司，像我刚刚讲的，认为逃税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中国的企业哪一个不逃税？但是这种的文化、这种思想，你进去以后，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如果你不是个基督徒，你将来会变成更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工作的环境会影响我们极大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慎选这个企业，这个企业运作的。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企业是按照规规矩矩的来做的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进到这个工作的，要进到工作里面去，我常常讲，我说，千万记得神教导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被人家信任，我们应该做事情应该要负责任， 对自己所说的、所做的要负责任。我们每一天应该在不断的寻求如何的改进自己，不断的不成长，对自己的成长，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基本的。我常常讲是一些 fundamental 的很基本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学会这些东西，我跟你讲，你的世界走不到哪里去，因为在今天的快速的环境中，我们只有在快速的成长，我们在不断的学习，我们碰到任何事情，眼睛张开了，耳朵打开了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我可以从这个事情上学到什么？只要是这种好奇的心，这种不断学习成长的心的时候，这就把你自己从一个程度里面，从一个层面里面会提拔到更高的层面。这个更高的层面，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竞争的优势。为什么我说是竞争的优势？因为竞争的优势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设备，你有什么好的 degree 学问，你有什么好的修了什么好的这个学位，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被人家赶上。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些很重要的品格，比如说我讲，你有积极主动的品格，你有不断学习的品格，你有双赢的一些品格，你有常常愿意听人家讲话的品格，你有谦虚学习的品格，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竞争的优势，因为这些东西是不容易培养的。一旦你培养了，它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我们叫做加叠的作用。什么叫加叠作用？这个东西好了以后，它会带出来其他更多好的东西，它会加叠在这些上面，你就变成一个负数，变成一个成的一个负数，不是负面的。
递增，对，是递增的，
哎呀，这
是加倍
附
的，
加就是 compound 的
对，compound，
这种东西的时候，可以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你跟人家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你去看一些公司里面，为什么有一些优秀的，我们叫做 high performance，非常绩效很好的，他们都是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他们有一个好奇心，喜欢学习的心，而且学习喜欢学习的人，通常是会谦卑的人，因为他一学习，他就发现这个空间就很大很大，自己在里面只是很渺小的一个。所以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做父亲母亲的，我们常常用圣经的话勉励他们，叫他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的很宝贵的，我们在职场上所必须要具备的品格。
谢谢朱长老，您给我们的这么宝贵的这个建议哈和这些提醒，我看这个时间到了，我们我要现在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和感恩祷告。
非常感谢主啊！再一次听见朱长老哈，在他职场上的一些经历的确是帮助了我们，再一次开启了我们的一个格局就是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得以完全，这个完全包括影响到其他的人。影响到我们这个人更加的在神的面前得着能力我听见了在这个过程中间特别是为了主的缘故，愿意付出，愿意退让愿意等候，愿意依靠愿意成全别人愿意双赢愿主今天让我们每一位所听见的这些可以成为我们为人处事。在我们基督徒的服饰，并在职场上与人的这些关系并让我们的影响力可以扩大我们的事业可以更加的有焦点能够成全神在我们一生中间所要托给我们的责任。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主你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学习也一个听见一个真实的见证是你自己复活的能力在我们任何的遇见的困难中我们可以突破可以让听见的人也能够得帮助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在患难中得到主你自己的帮助就能够帮助在患难中的人。 哦，主啊，我们的一生啊，就是啊，为了啊，要啊，求别人的益处哈，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了要别人得救。朱长老啊，也是这样的，看见了他传福音的一些负担啊，要从很大的这个企业中啊，他愿意啊，接受一个全新的一个啊创新的开始啊，并且在中间的职员都成为基督徒，成为荣耀的见证人啊，更让这些人啊能够啊将啊这接棒啊传到一代又一代啊，我们就看见了这是一个啊倍增啊，是一个啊等比级数好的扩充啊，我们也看见了啊，在整个他给我们的流程中啊，我们看见了要如何有正确的价值观啊，能够有属灵的透视，能够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啊，能够在技术上啊，跟人际的关系、销售啊各方面啊，他的在他的库存，我们发展的这整个的每一个小的环节中，看见了一个主，你透过他要行做大事啊，让我们的教会也学习，宣教的机构也学习，我们个人也长进。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孙牧师，容我做一下我们下周节目的预告。下一期的访谈是在美西时间7月21号晚上7点，北京和台北时间呢是7月22日礼拜二上午10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梁耀文弟兄，他将为我们分享他生命当中3次彻底归零、3次重生的经历，每一次都被慈爱的主亲自翻转，走出一条更新的道路。家人们，如果您想听今天的回放和过去以往嘉宾的回放，那您一定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微信群组和 LINE 群组。现在在屏幕上有2个群组的二维码，您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就邀请您进入，分别进入 LINE 或者是微信群，可以看到我们以往的回放。那所有小人物大故事以往的采访呢，也会在 YouTube 上面，就是优管，请您记得看后以后呢，给我们点赞，点击那个小铃铛。您的支持不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也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借着这些生命故事，被激励，生命也得建造。国内的家人朋友们呢，我们为您预备了这个屏幕上现在靠右边的这个链接您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优管哈，那这个链接呢，您点击一下或者可以把它拍下来进入它，点击这个浏览器呢，就可以收看我们以往的回放故事。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一起听精彩故事，彼此分享感动和思考，使我们的生命被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